全习近平7月1号或出访香港，当日往返，应撑乌撑到大饥荒，人食人。联合国安理会追加制裁北韩，中俄否决提案，过百英国会议员呼吁审查中港官员在英资产。香港网络23条卷土重来，下个月交立法会首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有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今年7月1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对香港进行短暂访问，不会作多日停留，而是当日去当日返，但能否成行还要看当地疫情来定。自2020年1月出访缅甸后，大约两年半习近平未踏出国门一步。今年7月1号是英国将香港管治权移交给中共当局25周年之日，届时亦将举行香港新特首就职仪式，中共国家主席是否出席颇受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5月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问香港，但其日程安排可能比外界预期的要短，如果中共病毒疫情再度爆发，可能不会成行。知情人士表示，香港的官员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将他的行程压缩到7月1号周年纪念日当日，而不是按照惯例进行多日的活动。上述知情人士还说，习近平尚未确认其行程，习的办公室一直担心香港最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 Omicron 疫情，接触到病毒的风险可能太大。他们表示，不过一些派驻在香港的北京官员已经开始为可能的访问做准备，限制自己与访客的互动，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将与习近平会面的香港官员和政要可能不得不在他抵达之前将自己隔离7日。一些知情人士说，如果成行，预计习近平将出席香港下届政府的就职典礼，并发表官式讲话，视察共军驻港部队，并会见当地要员。他们说，习近平有可能在出访当日晚上就返回中国大陆。英国首相约翰逊示警，俄军不断蚕食顿巴斯地区，呼吁国际对乌克兰军援绝不可松懈，并指不能够信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乌和谈不抱期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认为，最终不得不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情报指出，为了政权保卫战，普京仍未放弃吞并乌克兰计划。俄罗斯被国际制裁，俄媒为了大内宣，在电视新闻中宣称英国因为声援乌克兰，对俄国制裁，即将面临大饥荒、人食人的危机，造谣程度令人啼笑皆非。由于俄国在黑海的封锁，导致乌克兰生产的粮食迟迟无法出口，恐爆发全球粮食危机。准北约盟军最高统帅暗示，在某个时刻或者需要美军出手帮助破除封锁。据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普京的粉丝金融寡头马洛费耶夫名下沙皇格勒电视台近日引用英国知名节目主持人克拉克森在报纸专栏所开的玩笑，宣称英国政客让国家深陷乌克兰危机之中，记者开始大肆吹哨，社会即将面临饥荒和人食人的惨况。克拉克森在专栏上讽刺政客不能够让英国人民挨饿，否则英国人可能会食掉他们的邻居。而俄国沙皇格勒电视台就在新闻报道中利用这一段引言，宣称英国的情况不太妙。他们的政客一直插手乌克兰危机，但他们的人民正为饥荒做准备。沙皇格勒电视台的报道中更直接造谣表示，欧洲物价爆炸性飙升，政客不断警告大饥荒的威胁。英国部分城市已经因为粮食短缺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事实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确实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价格飙升。 但联合国官员、各国政府不断呼吁，示警，担心的对象都是相对弱势、贫困的开发中国家，亦是这些开发中国家较可能因粮食短缺而受到严重的饥荒、经济冲击。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大宗粮食出口国，但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俄军已经长期封锁乌克兰沿岸的黑海出口港，导致约有2200万吨谷物被堵塞在乌克兰。英国外相特拉斯日前就曾经指控普京阻止乌国粮食出口，就是想借此当作武器威胁国际社会。目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追加对北韩的制裁，不过对提案进行否决，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以来首次在制裁北韩的议题上出现公开分裂。星期四，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对北韩追加制裁，北京和莫斯科投了否决票，其余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赞成美国起草的提案。该提案建议限制向北韩出口烟草，减少石油供应，同时将与北韩有联系的拉萨卢哈克集团列入黑名单。会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代表美、日、韩三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北京和莫斯科破坏集体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今日投下的否决票是危险的，这些成员所采取的立场不单止破坏了安理会先前承诺的行动，亦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安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北韩最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凸显平壤仍优先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不关心人民福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我们敦促北韩投资其人民，而不是破坏稳定的武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北韩不单止对其邻国构成威胁，亦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必须停止。美国国务卿舍曼25号和韩国副外长、日本副外相通话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韩破坏区域稳定，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他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并表示美国与北韩的对话大门仍然敞开。2022年5月27号，英国国会110名跨党派议员发表联署声明，呼吁英国政府审查侵犯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的在英资产。据大纪元报道，发表公开信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基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有关多名涉及打压香港人权的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在英国的财产报告，其次是早前香港国安处拘捕90岁的陈日军书记等五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最后是后任特首李家超将在下个礼拜上任。在三名国会议员麦克唐纳、施治安和董丽达的带领下，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外交大臣卓维斯使用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以考虑涉事人员在英资产的审计，并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对相关人员制出制裁。工党议员麦克唐纳认为，对相关人员进行资产审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任何被指控侵犯人权的人是不应该在英国持有资产或财产。保守党议员董丽达表示，相关审查工作应该即时进行，因为这个是一项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中共官员在英国情况的活动。保守党下议员、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就表示，在接近中共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安法两周年之际，英国政府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残酷的战争中对俄人员的制裁作参考，对相关中港官员进行在英资产审计。根据香港监察在4月中旬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9名香港官员及12名立法会议员在英国等6个国家持有多项物业。港府在换届尾班车之际， 27号刊宪将俗称网络23条的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在6月8号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辩论。港人一直担忧相关条例会侵害言论及创作自由，被港人称为网络23条的版权条例，过往港府曾经多次就有关修订进行咨询，但多次失败。2021年11月24号，港府再就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展开为期三个月公众咨询，至今年2月23号，时次咨询以2014年的条例草案为基础，建议豁免戏仿、讽刺、滑稽及评论时事的作品，但不包括翻唱作品。业界对修例表示支持，认为能够保障业界权益，但有二次创作者认为豁免定义模糊，创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窄。今次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立法建议涵盖以下五个重点范畴：一、因应科技发展，为版权拥有人引入科技中立的专有传播权利；二、配合新的传播权利，订定相关侵权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三、修订和扩阔版权豁免的范围，允许某些在网际网络上见的活动使用版权作品，便利网上学习及图书馆、档案室和博物馆的运作，以及允许声音记录的媒体转换等；四、增订安全港条文，以鼓励连线服务提供者与版权拥有人合作打击网上盗版活动，并为他们的作为提供合理的保护；以及五、增订两项法定因素，公法院在决定是否在涉及侵权的民事案件中判决版权拥有人额外损害赔偿时考虑。网络23条是指港府对网际网络进行规管，并将现有法例引申覆盖到网络的俗称。网民认为有关条例会令改图、改编歌曲等二次创作有机会负上刑责，群起反对。结果，时任商务及经济事务局局长苏锦梁在2012年向立法会提交方案时，因遭大量网民反对被搁置。港府再次在2013年7月展开咨询，提出六大豁免，希望收窄分歧，但市民仍对方案未满意，包括要求清晰定义戏仿、讽刺及评论时事等定义，并要求法定豁免，无需交由法庭决定。其后政府建议将部分特定作品可考虑豁免刑事或民事责任。港府在2015年12月恢复立法会二读充军，部分泛民议员在立法会审议期间多次点人数导致流会。2016年3月苏锦梁决定将方案作罢。6月8号条例草案将在立法会就进行首读及二读。今次政府再交上立法会的方案，内容以2015年草案为基础，增加十几个段落。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